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7号，公元2010年9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三国之行，反抵达兰斯拉；人权观察在联大对中共镇压藏人表达担忧；近万人参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模拟大选；流亡藏人为舟曲灾民举行祈福超度法会；又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宣传网站揭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欧洲的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25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受到市长等政府官员的迎接。本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布达佩斯包布拉斯洛体育馆向民众介绍佛教起源后，下午4点钟在布达佩斯市长达姆斯基手中正式接受了布达佩斯荣誉市民称号。当时约14000人出席了颁奖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强调和平与对话的重要性。19号上午，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后，还以快乐的艺术为主题发表了公众演说。本周一20号，达赖喇嘛在匈牙利国会发表演说，强调暴力不能永久解决问题，因此对话是极其重要。匈牙利国会议员对于西藏的环境状况表示非常担忧，同时也非常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理念以及争取的西藏高度自治方法，并承诺在未来还将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匈牙利国会议员应该亲赴西藏，了解当地的真实状况。本周二21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德国帕苏城市，接受本年度欧洲特殊荣誉奖。该荣誉是表彰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自由、宽容和同情所做的贡献。在3500多人聚集的颁奖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将人类具有的道德素质纳入教育体系中，同时呼吁要不断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在回答与会者有关西藏问题的提问时，达赖喇嘛表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同时指出，世界民众应该共同致力于将21世纪建立成一个和平世纪。本周三2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波兰，强调保护西藏环境的重要性，并指出西藏高原的冰川与河流关系到毗邻亚洲国家数10亿人的生存。在波兰弗罗兹瓦夫市的百年纪念会堂，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8000多人发表演说，指出促进民主价值有助于中国消除腐败，建立稳定与和平，但是遗憾的是，这在当今中国却严重缺乏。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波兰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还参访了为纪念波兰团结工会运动30周年举行的展览会，并对参与1980年抗议共党政权运动的波兰罢工人士所持的精神表达了赞赏。波兰团结工会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了永远团结金质奖章。此外，达赖喇嘛作为弗洛茨瓦夫市荣誉市民，在抵达该市之际受到市长的热情迎接。本周四2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弗洛茨瓦夫市木偶剧院向一批高中学生表示，在经过流血与战乱的世纪后，青年们应该肩负责任，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纪。达赖喇嘛向媒体表示，他的责任是教导人们如何促进人类价值观和宗教宽容。昨天24号，达赖喇嘛在波兰最后一天的访问中接见了一批不同媒体机构的记者，并以他的三大终身承诺，即促进人类基本价值、促进宗教和谐以及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西藏问题作为基础，给予了回复。当天在返回印度前，达赖喇嘛同各宗教领袖举行了会晤，双方就如何实现各宗教间的团结与和谐做出努力方面交换了看法。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第5次访问波兰。在尊者访问弗罗茨瓦夫市期间，城市各街道都挂满了西藏国旗，装饰着各种鲜花，并挤满了前来朝拜的人群。 圆满结束在印度、拉达克、欧洲的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星期六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一次辩论会上就中国政府有计划的镇压藏人表达担忧。人权观察在这次辩论会上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只接待官方认可的外媒记者和少数政府官员，除此之外当局加强管控和阻止其他国外人士到西藏进行自由参访。人权观察表示，该组织于今年七月份曾要求中国政府公开说明在2008年西藏抗暴活动中拘捕和失踪的藏人下落，但是该组织依然担心示威藏人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判决。人权观察还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无法证实有罪或者因言获罪的所有藏人，以负责任的态度公开解释安全部队射杀和打伤藏人的行径，同时也要为武装警察曾严厉打压手无寸铁的藏人的行径负责。另据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本周四23号在联合国第65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再次呼吁世人关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基本理念。奥巴马表示，世界的自由、公正与和平必须从个人生活中的自由、公正与和平开始。奥巴马还呼吁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发声。奥巴马说，当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被监禁、示威者被殴打的时候，不要熟视无睹，不要保持沉默，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我们享有自由的部分代价是站出来为其他人的自由呐喊。奥巴马总统不点名批评有人不重视人权，他说，如同以往一样，在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些人就把人权放在次要地位，强调短期的稳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妇女会于昨天24号下午在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举办主题为流亡民主50周年成功之见证庆祝仪式，并揭幕了该组织出版发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模拟大选调研书籍和光碟，共有9800多人参与了这次模拟大选活动。印度中央政府选举事务署前任主管克里希纳姆迪、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蒋白屈桑、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印度支持西藏人士、西藏流亡政府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约60多人参与了这一纪念庆祝仪式。主要嘉宾印度中央政府选举事务署前任主管克里希纳姆迪在仪式上表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选票都很重要，而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大选活动有赖于选举事务的工作和宣传力度，也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等方式提醒民众选举的具体时间等。
There's a need for a separate independent election commission, and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all over the world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ultimately depends upon the quality of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他说，一个国家的选举事务署是否完善和健全，足以显示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屈桑在仪式上表示，
In population terms, India is very much catching up with China. But in democratic terms, China is nowhere with what India is.
虽然在人数上中国与印度非常接近，但是在自由民主方面中国无法与印度相比。他说，在印度正实施着全世界最为健全的民主体制。西藏妇女会会长戈德卓嘎拉姆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西藏妇女会就提高民众的选举意识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并希望人们能够积极参与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活动，选出一位合格的领导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西藏流亡社区推行的民主体制。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9月25号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州曲县境内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第49天，也就是泥石流灾害罹难者七七忌日。西藏朵麦及安多协会于今天早上8点钟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中举行祈福超度法会。 西藏上密院堪仁不庆主持法会，来自达兰斯拉附近各地的僧俗民众等约200多人参加了今天的七七忌日法会。西藏朵曼协会秘书长加柔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天是西藏安多州曲县境内发生泥石流特大灾害导致上千人死亡的七七忌日，因此西藏朵曼协会和达兰斯拉地方分会联合举办祈福超度法会，为州曲罹难者进行超度，同时为州曲和近日发生洪水灾害的安多热贡地区的灾民进行祈祷。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纽约70多名藏人上周68号聚集在一起，通过讨论成立名为藏民愿景竞选小组，强力推荐西藏青年会前会长国柱戈桑拼错为下届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该小组为赢得选票，特地为他新开设的网站人民的嘎伦池巴及首席部长进行了揭幕。藏民愿景竞选小组代表贝玛贾布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由民众直选的第三届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选举活动即将展开，而面对忍陷与困境的西藏，作为藏人多有义务选好有能力的领导人来开启新的拥有更美好西藏前景的大道。因此通过深入讨论，我们认为原西藏青年会会长国柱戈桑平措是下届首席部长的最佳人选。贝玛贾布表示，鉴于国柱戈桑平措没有退出下届首席部长竞选，我们正是在民众间推出他是我们的候选人，并通过在墙上张贴有关他的宣传海报，向民众介绍他为西藏民族事业所做的贡献。藏民愿景竞选小组代表贝玛贾布表示，推荐国柱戈桑拼措主要是坚信他能为藏民做到更好的改变，加之他的领导能力可加强西藏社区的巩固和团结，并能带动更活跃的政治运动。他在境内外藏人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于2008年在新德里带动的西藏大起义运动聚集人数超过20000，创下流亡社区政治运动参与人数最多纪录。据介绍，藏民愿景竞选小组计划继续通过宣传呼吁西藏流亡社区民众以未来西藏前景为重，为国柱戈桑平措投票表达支持。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佛只是让我们今世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的快乐，这是绝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世而着想的话，姑且不谈后事，就连今世也不一定是保证能够让自己快乐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世而着想的话，那后事就更不用谈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长久的计划，为了对峙这一个一切烦恼的根本我执，我执。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久的计划，生生世世让自己获得这一个真上生的目标，让自己走到最究竟的一个目标，就是决定生。
马上总不能第一个喊给拜纳咱们同居出事时代，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思想，可是在劝人为善的这种道德或者是伦理的一个观念上来讲的话，最主要的几个宗教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几个宗教他们劝人的这种劝人为善的这种教授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致都说到了慈悲、爱心、忍辱、自律等这些的内涵。所以劝人为善的这个内涵上来讲的话是没有差别的，都是一致的。而且确实这些主要的几个大的宗教信仰呢，对人类来讲带来了无比的贡献，确实利益了许多的人。可是从他的见解上来讲的话就不一定一样，而且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勒。